2020年， TCL 在欧洲推出了首款具有更先进区域调光的 Mini LED 背光源液晶电视 X10 系列。这是一款旨在挑战 OLED 的高规格、高画质 LCD 电视。由于使用了更小的微米级的 Mini LED 背光源，可以增加液晶面板后面的调光区域的数量，以达到更精准的背光控制。在渠道方面， TCL 电视的销售覆盖了欧洲28个国家，市场占有率在法国位列第三，在德国、意大利、波兰等地正稳定增长。 TCL 一直很重视线上渠道，在法国、英国的线上渠道表现良好，在线下除了传统卖场， TCL 产品已经进入一些高端的连锁渠道，其中在德国进驻的卖场已达420多家。在欧洲，产品质量尤其重要，售后服务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。欧洲各国的服务模式各有不同，电视机保修期瑞典是三年，丹麦则强制五年，对模式和备件管理要求也不一样。欧洲的无条件退货期是14天，但过保机器若无法修复，厂商仍需给客户退机。欧洲的人工成本高，在丹麦维修一台32英寸电视光人工就高达200欧元。2005到2006年，因业务举步维艰， TTE 的服务团队曾不得不终止之前与汤姆逊签约的所有服务商的合作。2007年业务开始复苏，售后团队又一个一个和服务商商谈，几乎在一片白纸上重新建立了欧洲服务网络。既要控制成本，又要提供高品质服务，这对只有十几个成员的服务团队来说充满挑战。他们管理着72家服务商，聆听20多种不同的语言。原来有7个备件仓库，现在集中到了一个。此前，一个简单调试就能解决的问题，用户都会把电视运到维修点。现在，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波兰等核心销售国家都启用了位于马尼拉的呼叫中心坐席服务。80%的用户投诉都能通过电话得到解决。他们还与当地的小服务商合作，利用其往返商场与维修站的卡车，节省一成物流费。为了保证服务质量，他们建立了严格的服务商考核制度，淘汰指标不合格或被客户严重投诉的服务商。多年来，在欧洲服务团队的努力下，售后费用率下降了 50%。 TCL 电视在欧洲的发展还有一个关键因素，就是波兰工厂。 TCL 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后，汤姆逊位于波兰日拉尔杜夫的彩电工厂也并入了 TCL。 这里距华沙大概一小时车程， TTE 在最困难的时候一度想把工厂卖给冠捷，报告到了李东升手上，在最后一刻被他否决了。 TCL 波兰工厂总经理陈川伦在接受采访时说，李董当时说，如果卖了波兰工厂，财报会好看些，但我们永远也无法很好的经营欧洲市场。这句话现在越看越有道理。波兰工厂现在单班年产量139万台，三班生产最高年产量可达420万台，为欧洲市场生产全系列 TCL 电视，也为 OEM 战略伙伴提供产品。工厂位于波兰的枢纽位置，毗邻印度的汉堡和波兰的格但斯克两大港口。 TCL 电视下线后一天就能到达法兰克福和巴黎，三天就能抵达包括里斯本、马德里在内的欧洲全境，等于客户今天下单，三天后就可以收到产品。波兰工厂现有工人200多人，旺季时500多人，平均工龄超过14年，职工约50人，来自中国的只有5位，即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技术工程总监、供应链代表和质量代表。这里已经成为 TCL 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，除了有物流、 时间、成本控制的优势外，还有一个因素是，欧洲对彩电整机进口有 14% 的关税，所以从国内采购原材料再到波兰组装，可以消化关税因素的影响。在2016年7月1日中欧班列开通之前， TCL 的电视零部件从深圳通过海运送达波兰工厂需要38天。火车开通后，彩电零部件从深圳通过火车运到成都要6天，从成都到波兰罗兹的中欧班列周期16天，合起来22天，比海运节省了16天。零部件到达工厂后进行分拣、系统刷写、组装、测试等流程，最后进行包装运到货架。工厂当地的配套很完善，4小时地域圈内能满足辅料、耗材及包装材料的供应。陈川伦说，波兰工厂的生产线这几年不断更新换代，已经导入了国内成熟的自动化工艺，未来会进一步加大自动化力度，从调试检测完到包装都不用人，这样一条生产线的人员成本将可以节省 20%。 欧洲人假期长，员工不愿加班，会不会影响供应？陈传伦说，欧洲有几个国家还是适合设立工厂的，如波兰、捷克、匈牙利。波兰政府的立场比较客观公正，容许调休，比如1到4月在1月淡季，员工一周只上4天班，4月则可在周六多上一天班。波兰工人的薪资目前是国内的 1.5 倍至2倍，但他们的稳定性高，每年离职率在 1% 以内。由于欧洲进口白色家电是零关税， TCL 把成都生产的空调等产品通过中欧班列送到波兰工厂，波兰工厂因此也成了 TCL 在欧洲的物流配发中心。 TCL 波兰工厂副总经理托马斯·奥伦德接受了我们的书面采访。他大学主修电子和移动通信系统技术专业，2001年加入波兰工厂，2011年起担任副总经理一职。他认为 TCL 是一家拥有持续增长能力的创新型公司，具备耐心及使命感去达成目标，公司管理层善于分享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，并且会遵循决策选择的方向进行落地。 TCL 也注重实现物料运输、生产以及运营增长的本地化，注重与当地公司和合作伙伴共同协作。托马斯用企业家精神表达对李东升、王成的印象，他们不断启发我们去关注业务目标和结果，以及如何保持进步。我们要把公司当成自己的事业，就像我们是公司的主人，我们为自己的公司创造价值。这种企业家精神是多年来工厂不断取得成果的基础。托马斯说，在2004到2010年，波兰工厂面临着因需求变化而导致的产品数量波动的巨大挑战，即使 10% 的改变也需要很长时间进行调整，但是现在我们已逐渐适应，并能有效应对不确定性。我们变得更灵活，可以承受达到 40% 到 50% 的变化带来的挑战，并且能维持目标成本及运营效率，这是 TCL 保持增长的原因之一。2018年9月3日 TCL 集团欧洲研发中心在波兰华沙揭牌成立，标志着 TCL 在欧洲从制造分销走向了研发。该中心致力于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相关领域，包括计算机视觉、自然语言处理及大数据分析等，通过和华沙理工大学、华沙大学等开展产学研合作，引进科研人才，将研发成果在相关产业落地应用。正如华为对俄罗斯数学家青睐有加，李东升认为波兰有很好的数学基础、高等教育普及，高校也有很高研发水平。目前 TCL 欧洲研发中心的30多名工程师全部来自波兰，未来将在本地招收更多的研发人员， 而且会对接东欧、俄罗斯的研发资源，努力将欧洲研发中心建成全球最优秀的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之一。欧洲很多业务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业务，是中国从国家战略层面将长期支持和推动的。这为在欧洲已经有了完整布局和踏实基础的 TCL 提供了新的时代机遇。从国际并购困局下的大收缩，经过不屈不挠、绝地反击、步步为营、三军联动，到实现全面盈利、打造本地化的供应链，进而建立先进技术的研发机构， TCL 的欧洲业务终于迎来新的发展时刻。